大家平时看中国国内的新闻，关于中共高层接待外宾的活动中，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南海。谁谁谁在紫光阁、勤政殿、瀛台接见了外宾，听得我们耳朵都起老茧了。中南海之所以屡屡成为外事活动的中心，就是因为它是目前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共政治局日常办公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权力中心。我们现在说有些专门靠捕风捉影来骗流量的人，叫做"中南海听床师"，就是这么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一般的民众无法了解，也不敢了解。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说一说中南海真实的历史和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中南海古称西苑、太液池，是典型的皇家园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以北，故宫的西边，是中海和南海的统称，与北海合称为山海。它的总占地面积是100万平方米，其中水域的面积是46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典型的皇家园林建筑群。它现在之所以不包括北海，是因为北海在北洋政府的时候被划出去了，当做了公园对外开放，这就只剩下了中海和南海，合称中南海。虽然说是海，其实就是两个小湖。之所以叫做海是来自元朝入主中原的蒙古人的习惯性说法。蒙古人把湖一律称为海，比如现在的贝尔湖，蒙古人就叫做捕鱼儿海。这个习惯呢，就这么延续了下来。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都有自己正式的宫殿，但是帝王的宫殿过于正式，它往往威严有余，舒适不足。你比如紫禁城、故宫，方方正正，没山没水，甚至连树都没几棵。在北京这种冬季酷寒、夏季炎热的气候里面，你办公可以，但是你要久住的话，并不舒服。所以古代的帝王在正式的宫殿之外还有专门用于度假、消暑之类的皇家园林，比如秦汉时候的上林苑、甘泉宫、唐朝的大明宫、芙蓉院、宋朝的金明池等等，这些皇家的别院都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园林格局，选择有山有水的地方来布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皇家园林它是必须有山又有水的。但是北京那个地方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水，这咋办呢？那就挖人工湖，用挖出来的土再堆成山，这样山和水都有了。中南海最早始建于辽代，当时辽国有5座最重要的城市，号称五京。北京位于最南边，所以当时是称之为南京。当时中南海位于城墙之外，因为地势特别低洼，是个积水区。辽国人为了加强城防，因势利导，干脆从永定河引水过来，把这低洼的地方全给淹了。中南海这一片呢，就实际上当成了护城河。到金朝的时候，也就是1153年。金朝已经灭亡了北宋，统一了中国的北方。他把自己的都城从东北迁到了北京，当时称为中都大兴府。你既然作为都城，那就少不了要建皇家园林了。所以女真人就在北海的一带大兴土木，建造了很多精美的离宫别院，名字叫做万宁宫。为了体现和中原王朝一样的奢华，女真人还特地从北宋的都城汴京，拆了很多宋徽宗搞的那些太湖石来修筑水井，中南海一带正式成为皇家园林。但那个时候整个范围呢，大概只有如今的北海那一片。蒙古人的元朝定都北京之后，改称大都，又继续扩建园林，在原来北海的基础上又挖了一个中海。北海和中海当时合称太液池。到了明朝的时候，朱棣迁都北京，又在元朝的基础上继续扩建，挖了一个南海出来，自此呢就奠定了北海、中海、南海的这个整体布局，整个园林的建筑也扩展了很多。现在中南海的大部分建筑在那个时候已经成型了。顺便说一下南海挖出来的土方在紫禁城的正北面堆成了一座山，叫做景山，也叫做煤山，也就是崇祯皇帝上吊的地方。满清入关之后多少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所以呢，缩减了园林的规模，在北海、中海、南海、山海的周围设置了一道内红墙。 但是呢，大部分的建筑都保留了下来，而且和明朝一样，那满清的皇帝啊，他也不喜欢住在紫禁城。顺治、康熙、乾隆大部分时候都居住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同治、光绪和慈禧也是这样，平时住在中南海，只有举办大型典礼或者是朝会的时候才会去紫禁城。1912年清朝宣统退位之后，根据清时优待条件，皇室得以保留紫禁城和颐和园，但是北中南三海划归民国政府所有。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就把自己的总统府选在了中南海，但是呢，他放弃了北海。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时袁世凯啊，他为了体现共和新气象，他想立一个很好的人设。你搬进了皇家园林，你这不还是跟皇帝一样吗？袁世凯是既要又要，为了平息舆论，他就只占了一半，在1915年的时候把北海辟为公园，对普通市民开放，从此呢，这个北海就被划出去了。袁世凯在中南海的时期又进行了小规模的改建，正式的奠定了如今的格局，这个名字也就沿用到了今天。袁世凯自己就居住在新华门背后的瀛台，办公则是在瀛台西岸的勤政殿。袁世凯之后，中南海依然是北洋政府的权力中枢，是总统和总理的办公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迁都南京，中南海才第一次走下了神坛，少部分作为北平市政厅使用，大部分和北海一样作为公园对外开放。这个时期的中南海成为公众集体婚礼的举办地，普通百姓呢也有机会沾一沾皇家的福气了。可惜这样的好事儿并没有延续太长，1949年解放军进驻北平，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中南海再一次成为权力的中枢，和普通人彻底绝缘。那下面我结合历史给大家讲讲中南海具体的布局和主要的建筑，顺便提一下其中影响历史的大事儿。我先说说这个大门，新华门，这可是中南海出境率最高的地方，也是普通老百姓唯一可以路过的时候看一眼的地方。虽然它的门里的大照壁上写着毛泽东的手书“为人民服务”，但其实啊，和人民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的。新华门左边的墙壁上写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右边的墙壁上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两句标语原本是没有的，这是1967年文革高潮的时候搞上去的，胡耀邦主政的时期呢，准备想把它抹掉，但是党内的保守派一致反对，你说抹掉就是否定党，否定毛主席啊，胡耀邦也没有办法，所以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其实这两句标语不仅仅是文革的产物，事实上也有很强的代表意义。只要这两句标语还在，就说明中共对于文革，对于老毛还是不敢彻底的否定，骨子里面还是列宁式的政党。这两句话要是哪天消失了，那可能才是中国发生了真正的质变。新华门啊，原本不是中南海的正门，中南海的正门是在东边朝向紫禁城的，方便皇帝出入。但是民国建立后，紫禁城给了溥仪，袁世凯占据了中南海，所以就把东边的门改成了墙，把正门改到了南边的宝月楼。这个宝月楼原来是乾隆修的，乾隆啊，当年嫌弃这个南海朝南的地方太空旷了，站在对面的民房上，你就可以看到皇家的园林布局，这还得了？所以他就修了一个宝月楼来遮挡民众的视线。袁世凯呢，就把宝月楼改了名字，叫做新华门，顾名思义，新中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新华门它是特别宽的，两边各有三个回廊，加上中间的正间，叫做面阔七间。这个呢，可不单纯是为了好看啊，这是古代权力等级的体现。根据满清《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它里面有详细的规定啊，帝王宫廷的大门那是要面阔九间。而一般的王府和中央的高级衙署是面阔七间，一般的郡王和部级的衙署就是面阔五间。以下呢就按照基数递减，你普通的老百姓啊，那就只能是一个门啊，连两边的柱子都不能有啊，否则就是僭越，是犯法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建筑，你如果懂行的话，只需要看门面就能断定主人家的权力级别。宝月楼之所以是面阔七间，主要是因为它原本不是中南海最高等级的建筑，中南海等级最高的建筑是瀛台上给皇帝居住的含元殿，以及慈禧当年居住的怀仁堂。 那都是面阔九间的建筑。新华门这三个字呢，是光绪年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江苏常州人袁立准书写的，还保留到了今天。他门前那一对大石狮子是原来满清端王府的遗物，据说也是北京城当年最大的一对石狮，是袁世凯搬过来镇风水的。现在中华门作为中南海的象征，常年累月都有帽子叔叔在周边执勤，你想靠近看一看啊，很可能就喜提寻衅滋事了。新华门的后边就是南海，位于南海正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瀛台。它是一个岛，仅有一个桥和陆地相连，是中南海唯一一个四周都环水的地方。为啥叫做瀛台呢？中国的古代传说里面，在遥远的海中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那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满清的顺治十二年，也就是1655年，顺治就把这个地方从明朝时候的南台改为了瀛台。这个地方满清的皇帝特别喜欢，从顺治开始几乎就是皇帝的专用住所。所以瀛台虽然只是一个小岛，但是它地位很重要，建筑也非常密集。主殿是含元殿，前面我说了，这是整个中南海两栋面阔九间的最高等级建筑之一。含元殿旁边还有配殿、庆云殿、景星殿，它的两侧还有早运楼、奇思楼。小的建筑呢，还有捕童书屋、随安寺、戴月轩、静光亭、长春书屋等等。目前呢，习近平就住在瀛台。但是瀛台这个地方啊，它名声确实不咋地，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知道它都是因为傀儡皇帝光绪，他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就被慈禧软禁在这里，直到最后死去。袁世凯后来准备称帝，他为了控制住副总统黎元洪，他也把黎元洪软禁在瀛台。因为这个地方四面环水，你只要守住一个桥，谁也跑不了。但是从风水的角度啊，这种地方风水师一定是很忌讳的，因为怨气太重了。正因为如此啊，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之后，熟悉历史的他并没有选择住在瀛台，而是选择了中南海西边的丰泽园。中共的其他高层也没有人选择瀛台，这个地方呢，仅仅是作为召开某些重要会议以及招待客人所用。此后的中共一把手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啊，他们都没有选择住在这里，直到习近平改变了思路。中共官媒第一次报道习近平住在瀛台是在2014年的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习近平就选择在瀛台招待奥巴马。而且啊，他在会谈中还说了一句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在这里写下一句话，得一日之清闲，所以这里是可以令我们感到放松的地方啊。当时奥巴马也很好奇，就问习近平在哪里住，在哪里办公，习近平就指了指身后的建筑。当时习近平还给奥巴马介绍了一段瀛台的历史，他说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习近平对奥巴马说的这段话里面信息量其实是很大的啊，他清晰地解释了习近平为什么居住和办公都选择在瀛台这个看起来有点相当不吉利的地方。因为啊，习近平想学习康熙收复台湾，只不过当年大家都没有在意习近平的讲话。在习近平的心里面啊，武统台湾其实一直是他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当然习近平也不是见谁都选择在瀛台啊，他是有选择性的，他在瀛台还招待过普京和比利时的国王，一般的外宾他是不会选择在瀛台会见的。瀛台南岸深入水面的地方建有一个水阁凉亭，叫做迎勋亭，它和对岸的新华门是隔海相望的。迎勋亭的这段水面非常的清澈，水质也特别好，是中南海最好的游泳场。文化大革命之前啊，中南海的干部都可以在这里游泳。所以习近平曾经吹嘘自己每天游泳1000米，这个虽然可靠性不高，但是啊，他游泳非常方便是真的。 在南海的东边还有一大片非常方正的房屋群，都是现代的建筑，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所在地。中央警卫局是中央办公厅下属的正军级单位，他平时只承担政治局的常委以及中南海这个小圈子的警卫工作。局长一般是中将军衔，由军委主席任命。中央警卫局啊，对外称为公安部九局，但是公安部是完全管不了他的啊，只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以及中央办公厅有权调动。当年怀仁堂兵变就是中办主任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干的。当然啊，这种事情现在很难发生了，因为2012年令计划私自调动中央警卫局摆平自己儿子的车祸事件之后，中办主任已经被取消了指挥权，现在除了习近平，谁也不能调动这支御林军。在瀛台的东北角区域叫做东八所，满清的时候这叫肃清院，曾设有八个所，主要是驻扎皇宫的侍卫，所以叫做东八所。在它的西边还有一个对应的西八所，功能是一样的。中共建政之后，这里就作为中南海的机关食堂、员工宿舍、车辆调度、警卫训练、通讯机要保障的所在地。简而言之啊，就是中南海的后勤动脉。大家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中南海保镖就住在东西八所。在东西八所之间就是大名鼎鼎的勤政殿，在瀛台的正北边，现今的外观依然保留着乾隆年间的原貌，它是面阔其间，气势庄重，一直作为皇帝处理政务、接见群臣的地方。勤政殿顾名思义就是勉励皇帝要勤政治国。1949年以后，勤政殿成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重要的会议和办公场所，同时还是中共核心的权力机构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所在地。我们经常在新闻联播里面见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召开，就是在勤政殿这个地方。勤政殿往西挨着的就是更为著名的丰泽园，康熙年间修建的，原本是皇帝每年搞隆庚仪式的地方。这里是中南海的核心区域，普通工作人员是绝对不能进的，这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这些顶级大佬当年居住的地方。丰泽园的主体大殿叫做颐年堂，颐年堂的周边分布着很多完整的四合院。颐年堂本身呢，也是面阔其间，非常的大，是当年袁世凯办公的地方之一。现在它的中间是会议厅，东屋为餐厅，西屋为警卫和工作人员的活动室。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召开会议就是在颐年堂，这里讨论的事儿也是真正的核心议题了。沿着颐年堂的前廊往东走到尽头，有两座小四合院，都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南面的叫做松寿斋，是当年毛泽东的亲属、子女以及警卫和工作人员的居住地。北边就是老毛自己住的菊香书屋，因为这里原来是皇家的藏书馆，所以叫做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我之前讲过，老毛晚年睡了很多身边的小护士，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菊香书屋。老毛平时接见一些外宾也在这里，前后住了整整17年，直到1966年的8月文革爆发之后才搬到了北边的游泳池。为啥住得好好的，文革爆发了老毛就要搬走了呢？这就跟权力斗争有关系了。因为紧挨着菊香书屋的就是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以及刘少奇居住的西花厅南院。周恩来在西花厅住了整整43年，刘少奇在倒台前也一直住在这里，三个勾心斗角、彼此算计的党内大佬其实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老毛发动文革根本目的就是要搞倒他的邻居刘少奇。文革发动起来之后，北京各大高校的几十万红卫兵在1966年8月的下旬，在老毛的鼓动和默许之下，毫无阻拦就冲进了中南海，包围了刘少奇在西花厅南院的住宅，要现场批斗他。刘少奇的警卫之前已经被老毛给撤了，完全就是个光杆司令啊，所以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迫于无奈自己出面来接受批斗。在这种乱哄哄的氛围之下，就住在隔壁的老毛为了避嫌，当然他也愿意远远的欣赏自己导演的杰作，所以 当月就搬到了中南海西侧的游泳池。现在的菊香书屋和西花厅都已经成了老毛、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故居陈列馆。中共的高层再也没有人敢住在这里了。从丰泽园往西走，相隔200米左右就是曾经江青的住处春藕斋。这是个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的小院，建筑坐北朝南，主厅三间，配有东西厢房、回廊，还有个小食堂。这个地方因为紧邻老毛的住处，1949年到1961年间是专门作为舞厅和放电影的地方的，每周举办2次舞会，方便老毛从年轻的姑娘里面选妃。当时老毛在春藕斋啊，他还有一间专门的休息室，跳舞的时候如果他看上了哪个小姑娘，他就直接带着人家到休息室里面霍霍了。最让人叹息的地方就在于啊，这么一个荒淫的地方，它就是正宫娘娘江青的居住地啊。江青原本和老毛是一起住在丰泽园的，但是他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老毛和小姑娘们的交流，所以江青也知道自己拦不住，眼不见心不烦，在1955年的时候就主动提出来要和老毛分居，要求周恩来给他另外选一个地方。周恩来就选择了春藕斋西侧的201号楼给他住。江青前后在这里住了21年，一直到1976年的怀仁堂兵变。最初呢，被抓后他也就就近的关在中南海的地下室，被关了8个月，直到判刑之后才转移到了秦城监狱。他可谓是真正的中南海囚徒，比当年的光绪还要惨啊。在春藕斋的旁边还有3个主要建筑，居仁堂、万字廊和禁谷。居仁堂原本是乾隆批阅奏章和会见大臣的地方，现在的功能也差不多啊。它最早是中央军委的第一个总部大楼所在地，邓小平50年代呢也在这里办公，现在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举办一些重要会议的场所，也用于一些高层的小型会晤和文件签署。万字廊本身是乾隆礼佛诵经的地方，现在是中央办公厅用来做档案以及机要文件归档的地方，中共的秘密大部分都藏在这里了。而禁谷因为地势低洼，原本是满清给太监们居住的，现在是中南海职工宿舍和保卫局的附属办公区。春藕斋的西边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是1949年后修建的，叫做西苑大楼。这个地方最初是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也是中办主任的工作场所。如今的东厂督工、大内第一总管、中办主任蔡奇，他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应该是在这里办公。西苑大楼因为是现代建筑，更符合办公的需求，所以很多大佬的办公室呢，其实也在这里。比如刘少奇、朱德的办公室就曾经在这里。而今习近平啊，他偶尔也会在这里办公。大家知道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有一个新的传统，就是每年的岁末都会发表新年贺词。他录制新年贺词的地点并不是他住的瀛台，而是在西苑大楼。这里呢有一个大厅，专门为习近平发表电视演播而设置。大家如果仔细看习近平那个演讲的背景设置啊，那都是精心设计的啊。它背后是万里长城的书画，左右是书架、红旗和国徽，还有习近平自己的家庭照片，包括他女儿习明哲以及妻子彭丽媛的照片，甚至还有他年轻时候的一些照片。习近平的桌子上摆着3部电话，那可不是摆设啊，2红1白，白色的电话是一般的非加密电话，而红色的电话可就不得了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宏基，是加密电话，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中共的人民政协网曾经在2015年的1月9号发表过一篇文章，习大大办公室红电话有何特殊之处，揭秘哪些人能用宏基，其中就详细的说了啊，这两个红色的电话，其中一部是政务系统用的，而另外一部是军队系统用的。宏基的电话线路是专用线路，和民用电话的线路是物理隔离的，而且这种电话带有端对端的加密芯片，它有2种模式，明码通信和加密通信，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但是你不管选哪一种啊，它的保密等级其实都非常高。你就算是破解了线路，如果你没有破解它的加密传输端的话，你还是不知道它的通话内容。这种红色电话它一般是没有拨号盘的，是靠人工转接的，而且它是可以移动的啊。习近平外出期间有专门的通信人员带着宏基保障他的通信秘密。按照规定，这种红色电话要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是绝对的身份象征。 你要是在哪个中共官员的家里面看见一部红机的话，这个官员一定是重要的实权人物。好不容易说完了南海周边的布局，我再来说说中海周边的布局，这跟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大事件关系很紧密。中海西侧最著名的建筑就是怀仁堂，这可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地方。怀仁堂是1885年慈禧修建的，最初叫做仪鸾殿，是慈禧日常起居的地方，所以也是按照面阔九间的最高等级修建的，是清朝实际的权力中心。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他为了羞辱慈禧，直接就把联军的指挥部设在了这里，走的时候还一把火给烧了。1902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之后，耗资500万两白银又重新修建了起来，改名叫做佛照楼。1908年慈禧也是死在这里，在死之前他还下令毒杀了在南边的瀛台上被软禁的光绪帝。袁世凯当政之后把这个地方改名叫做怀仁堂。1949年中共政协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时没有人大，所以这次会议其实就算是中共的开国奠基会议，老毛也是在这里被选为国家主席的。在人民大会堂修建起来之前，怀仁堂都是中央政府的正式礼堂，中共的一些重大的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基本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中共高层的著名的权力斗争史，比如1962年刘少奇和老毛局内的七千人大会，1966年批牛批邓，1967年的二月逆流的，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可以说怀仁堂是见证了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绝大部分的腥风血雨。当然这里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改变了中国的怀仁堂兵变。1976年9月老毛去世之后，当时的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他为了肃清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夺权的威胁，联合掌握实权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副总理李先念、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等人密谋通过武力解决四人帮。随后在1976年的10月6号的晚上，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文选出版问题为理由，在怀仁堂召开高层会议，由当时的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团的实际控制人汪东兴亲自带队，把前来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先后抓捕。随后江青也在200米开外的住所春藕斋被捕，所谓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同时文革的余党池群、谢静怡、毛远新等人也在北京的其他地方被捕。这次中共历史上由当权者发动的政变前后仅仅用了35分钟，非常的顺利，也由此宣告了老毛文革路线的彻底破产，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开始。此后怀仁堂就恢复作为国家的重大会议厅，用作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的常会议、外事会务以及国家级的吊唁仪式。顺便说一句啊，1980年邓小平联合各大元老攻击华国锋两个凡事错误，最终逼迫华国锋辞职，也是在怀仁堂。所以怀仁堂这个地方对于华国锋来说，那可以说成败都在于此啊。怀仁堂还有很多附属的建筑，比如它西边有一个从北到南排列的大院子，正式的名字叫做庆云堂，它是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的，当年分别住着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等大佬，他们的地位呢要低过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一档，所以住的地方也略逊一筹。后来邓小平三起三落掌控大权之后，他就不愿意住在中南海这个伤心地了，搬到了距离北海更近的陈伯达的故居，也就是米粮库胡同五号。住在中南海的呢是另外两个大佬陈云和李先念，都在丰泽园。怀仁堂的北边靠近北海的地方就是老毛的第二个居所游泳池了。这个地方啊原本是没有建筑的，是1950年代为了老毛方便给他建造了一个室内的恒温游泳池以及附属的休息区。前面我说了啊，老毛利用红卫兵搞倒了他的邻居刘少奇之后，就从菊香书屋搬到了这里生活。游泳池的北侧和西侧又为老毛专门扩建了几间卧室、书房和会客的小屋，这也成了他人生最后10年的住所。 1970年以后啊，老毛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几乎足不出户，所有关乎中国命运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谋划出来的。1976年的9月9号，老毛在游泳池寓所西侧的小卧室里面去世，这个地方随后就被封存，直到今天也没有再使用过。作为中共最大的神主牌，老毛住过的地方那也没人敢用，也没有人愿意用，所以整体的格局至今和老毛去世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简直就是中南海的冷宫。游泳池的西边还有一栋古建筑叫做延庆楼，是当年满清皇帝用来登高望远的地方，现在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文件分发、档案存放以及新闻处等机构的用房。在游泳池的北边是中南海建筑最为密集的地方，有静心斋、月鼓楼等等行宫建筑，原本是皇帝读书、题诗、会客的玩乐之所，现在它被划归了国务院，所以现在也是行政功能最集中的地方，大量国务院的机关部门就在这里，比如总理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小礼堂等等，此外还有中南海的门诊部、网球场等等功能设施。这一片地方中大家最熟悉也可以说如雷贯耳的就是紫光阁。紫光阁是乾隆修的，面阔七千，本来是用来陈列功臣的画像的，那些为满清立过大功的将领和功臣会被宫廷的画师画像，然后就挂在紫光阁以示荣耀。乾隆为了标榜自己的十全武功，在里面一共挂了280幅功臣像，它也是皇帝面试武进士以及检阅侍卫大臣的场所。一般在打完仗之后，满清的皇帝就会在这里宴请有功的将领。1949年后，紫光阁因为这个地方宽敞也比较威严，逐步就转变为专门接待外宾的场所。中共高层的领导人会见重要的外宾的时候，一般就会选择在这里，所以呢，它也是中南海里面曝光度最高的建筑。上个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当政的时期是中共政治上最宽松的时期，在胡耀邦的力推之下，中南海曾经短暂的向普通民众开放，作为所谓的内部参观点，你普通民众呢可以凭借介绍信或者是团体的预约入内参观，甚至还在这里举办过集体婚礼和摄影活动。那几年中南海一度被看作是人民的皇家园林，可惜好景不长啊。1986年学潮爆发之后，胡耀邦被元老们集体拿下，中南海再次回归封闭，普通的民众从此呢也只能在长安街外远望新华门了。中南海的故事对普通人而言，其实就是一部权力的连续剧，从辽金挖护城河、元明修离宫，到清朝的行宫，再到今天的红墙权力中心，这几百年来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皇权特许。王朝换了好几波，皇帝、大总统、总书记轮番登场，但是里面的逻辑是一点也没变啊。权力在这片水面上轮回，人民始终被挡在门外，谁坐在里面发号施令，谁才是中南海的主人。新华门里照壁上那为人民服务的五个大字写的不管多么漂亮，其实和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很多中国人今天还为当年圆明园被烧感到惋惜，觉得那是民族的耻辱，是国家的伤口。可是你换个角度啊，如果圆明园没有被烧，那么今天它大概和中南海也是一样的，被围墙、岗哨和无数的帽子叔叔封锁着，成为另外一个非请莫入的权力花园。你啃着窝窝头，以为它是国家民族的瑰宝，但实际上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民族，更不属于普通人。你以为那是中国人的骄傲和面子，但它其实只是老赵家的骄傲和面子。什么时候我不用坐在这里干巴巴的给大家讲历史，而是可以带着摄像头走进中南海为大家讲历史的时候，那才是大家可以为这片民脂民膏堆砌起来的皇家园林送上赞美的时候。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当然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